他们的灵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把我们从世界一周的繁忙中间，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让我们在神的殿中去亲近我们的神。其实呢，过去呢礼拜五晚上呢，我有机会参加这个大专这个团契的这个小组啊查经。那后来呢，这个辅导呢就问了一句话，他说：“哎，大家那个上个礼拜，我现在分享，他们下次一定说，他们不再敢说话了。”他们就说，辅导就问：“哎，那个我们上个礼拜那个主日讲了什么呢？”完之后大家说：“啊，我忘掉了。”哎，对，不要害怕，我这里讲的不是要批评你们，我在讲一个事实，就是我也自己，因为我听过这个话，我想是，我在思想我自己，每个主日，啊，如果我不讲到的时候，别人在讲到，我回去之后呢，我听到多少，哎，也是一个问题。其实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在一个环境中，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呢，我们需要啊神来改变我们。就像今天那个经文里面，今天那个诗歌里面提到，就是神能改变。我们相信神能改变吗？我们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们吗？如果说我们不相信神能改变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聚会就怎么样？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突然。我也希望更多时候机会，下次不要因为我再去那儿，你们不敢讲话了哈。你们可以继续讲你们真实，让我也有很多学习和反思哈。那大家呢，我还要提到一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大家记得我们讲了什么吗？先不要说我讲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因为我讲了很多哈，你就觉得能够听到一点能够回去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想想那有没有。我讲到了说，谁是你生命的满足？谁是你生命的满足？什么事是你生命的满足？那我提到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曾经我提到说，物质不能成为她生命的满足，爱情、婚姻呢，也不能成为她生命的满足。同样呢，虽然他有所谓的宗教的活动甚至敬拜，但是怎么着，宗教的仪式和活动仍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真实的需要。唯有耶稣所赐的活水，也就是说他的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转向怎么样，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得到这活水，成为他生命的涌流，让生命真正的不带干渴得到饱足。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讲这个故事，是讲续集哈。大家都喜欢那个看故事要看上集和下集，之后呢，如果你喜欢看连续剧，你会发现呢，这个看完这一集之后你很想看下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它的下集，就讲到就说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谈完道之后接着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已经打出来哈。那我想请弟兄读单数节哈，姊妹读双数节，以起应式方式来读，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弟兄读单数节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你他吃吗？”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俗话也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啊，我们再读这个红字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礼拜天不是没有事情做，或者成为我们一个惯性，或者是我们朋友在这个其中。我们今天真是要在我们的敬拜中，在你的话语中，我们遇见你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在过去一周中。我们无论在家庭、在工作、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能都有软弱。就像孩子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讲，主啊，我很多地方需要成长和改变，我需要更宽广的胸怀。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主啊，但是我们带着需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愿你们使我们心中真的喜乐和满足，主啊，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愿我们今天的聚集不是突然，主啊，也不是只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而是让我们真实的，我们都带着需要，都带着渴慕来到你面前，也带着希望和盼望，带着喜乐，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中。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请你接近我。主啊，愿我们众人都是一起得造就。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呢，回去今天回去以后呢，不需要我记得我所有都讲的，就需要记住一句话，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知道说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什么呢，这耶稣呢，他这个故事讲到耶稣本来是怎么样，口渴，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有人来打水，所以耶稣呢就管他要水喝，所以就衍生了这个故事。那同样呢，当呢门徒拿食物回来的时候呢，本身因为是中午的时间，对不对？我们圣经写是中午的时间，本来是一个吃饭又炎热又要喝水的时间，那耶稣居然说什么他有食物吃，他本来要水他也不再喝水，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旨意，做成他的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因着他与上帝同工，因着他顺服圣灵的带领，他有机会将福音带给一个人的时候，所带给他生命中那种满足和喜乐的时候，已经超越他外在这种身体上的需要。所以今天我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呢，就是遵主旨意，做成主工。遵主旨意，做成主工。耶稣基督在里面提到的，他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主的工作，做成什么事？是一个带来福音、改变人生命的这样的工作。大家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很熟悉吗？不熟悉，不熟悉。我们看，拿开周报哈，看我们周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传主福音哈。那这里面有很像，对不对？那这里面提到，就是说做遵主旨意，做成主工。主的工作是什么呢？这里面我刚才看到的就是说什么，是主耶稣去亲自的去传福音给一个人。那今天呢，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随时我们生命的满足。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段经文，那就是福音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两次传福音，大家想一想有没有。第一次就是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对不对？还有一次传福音，大家记得是谁吗？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对，撒玛利亚人他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他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怎么样？他欢喜快乐的回到城中，将福音带给他身边的什么亲朋好友，身边的街坊邻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里，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两次传福音。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做成主工的方面呢，就是怎么样，要传福音。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哈。第一个是传福音的需要， 那三十五节呢，特别看到一点，就是说，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那这里面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一个比喻，就是当时所世代都是很多时候或者是游牧，或者是什么，是农耕生活。那这里面就是庄稼，大家种过田吗？没有，对不对？有人种过田吗？很少有人。但是我小时候种过哈，采秧哈。所以庄稼是什么呀？庄稼这里代表了一个什么呢？代表了就是说，神的国里面那些还未认识神的人，但是呢，上帝已经慢慢慢慢的预备好了很多人去怎么样听到福音，他们生命就可以被扭转。这里面耶稣用这个庄稼来比喻这群人，他提到说可以收割了，收割了。那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提到就说要收割，那庄稼熟了要不要收割？要不要？可不可以不收割？哎，大家不要笑，我们要看这个问题。事实上，很多事这里面收割的就是什么？收割需要谁去收割呢？是不是需要天使之后呢？去或者耶稣自己呢？需要谁？工人。谁是工人？谁是工人？是不是只是牧师、长老、团契、小组长、辅导是工人？大家呢？其他人是什么人？闲杂人等。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谁是工人？我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人，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怎么样？庄稼已经熟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收割？没有。我们看到这里面啊，讲说收割哈，大家知道这个庄稼哈，我知道，因为我家种过地。我小时候种地，你知道大家知道收割的时间通常只有多长时间吗？其实时间很短，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呢，比如小麦它成熟的时候，如果不收割它会怎么样？两个礼拜如果不收割，如果有下雨下雪，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籽粒已经成熟了，它会落下来。如果不收割怎么样？烂掉了。很多人就通常情况会在两个礼拜或更多一点时间要抢收，赶快收，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得到更多的粮食，否则很多粮食都到地里烂掉了，收起来的时候呢，也很多不成，被水泡了或怎么样。所以收割和通常情况下是一个抢收，是一个概念，是个抢收的概念哈。可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就是收割是个抢收的概念，福音也是一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等以后再给他传福音吧。当你错过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可能错过了最佳时间。那同样我们刚才看到哈，那么传福音又有什么关系？我刚才就提到讲，那我问几个问题，传福音与我每一个人，不要回答我，不需要回答，就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真实的回答我们自己。上帝或者回答神也可以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不传福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吱声。可不可以不传？不可以不传，就是一个，就是必须得传，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必须得传？是不是必须得传？哦。还是年轻人哈，勇气。我们其他人是想想，哎，要怎么回答呢？这个大人牧师在试探我，我要回怎么回答？我是必须得传，对不对？那好，那我们曾经传过福音吗？请举手。你传过福音的人，请举手。那不好意思哦，你不要互相看哈，让我个。那还有一个问题说，我过去一年传过福音的，请举手。不好意思，不是，我没关系，我不是比较哈，我将大家更多的思考。既然我们认为传福音怎么是怎么是必须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它当成必须的。既然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一点哈，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本质呢，就是学像基督，对不对？ 我们知道之后，当那个门徒啊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为什么称为他们基督徒呢？是因为别人看见他们的时候，就看见，哎，这群人是怎么样跟随耶稣的人，是一群小基督，因为他们所行的、所做的、所到之处的时候呢，就带来了基督的影响力，所以管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传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我们既为基督徒生命中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会一会儿会讲传福音有很多很多很广，不是只是用口说用行为，我们去接触新朋友，把新朋友带到教会，很多很多一切都是在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只想到了什么恩典和祝福。基督徒我们常常想，哎，想到基督徒又想到什么？恩典和祝福。神的恩典多么大，神的祝福有多么大，保守我生活、家庭、工作，诚然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可忘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有责任和使命。基督徒有责任和使命，我们责任和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给我们，对不对？是颁布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里面有讲说传福音是这个需要，需要什么呢？不是耶稣基督需要人帮助他，也不是说那些人很多人需要帮助他，而是说传福音是见证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也是让我们自己怎么样活得更来越来越像基督。传福音是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效法基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常常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基督。其中耶稣基督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宣讲天国的福音，向他去生命的道去改变人的生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这个我们就讲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写出来了哈。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怎么样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什么？重复，不断的重复。好，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造就宣教门徒，门徒造就门徒，门徒转化世界。大家记住了吗？不光要记住哈，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这个教历史历代里面的教会，它都是一个怎么样宣教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内向的教会的话，今天我们很多人今天都不会坐在这个地方。那我想大家，我分享过我们青年堂在教会意向下面有一个目标，对不对？什么目标？华语青年堂会的两年目标是什么？我简单一想，十和一百。十是什么呢？哎，十个门徒小组，哇 ，KV 特别棒，给你奖赏哈，天堂的，100个人，我们期待就是我们的堂会在两年时间里面，我们共同的怎么样，去实践，靠着神恩典，我们一起神同工怎么样？要看见怎么样，有100个人在我们中间，要向更多人传福音，也看到怎么样，有10个门徒小组建立起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建到一个建立门徒的文化，建立门训的一个文化。同样呢，我们也怎么样？我们要差派一支短宣队。我们布兰登长老，我们宣教长老一直也在推动，大家也在，年轻人在回应哈，有些人已经回应。我们要建立一支差派一支短宣队。所以呢，我们想要传福音的需要，是有真实外在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在我们当今的本分。那第二方面我要讲就是传福音的方法。很多人说我要传福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传，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怎么传。好，那我今天透过这个经文呢来讲，看耶稣基督他怎么给别人传福音，你看撒玛利亚妇人他怎样给别人传福音。我们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哈，他个人谈道法，我的归纳一下叫个人谈道。那耶稣怎么跟个人谈道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他认不认识呢？不认识，对不对？是个陌生人。你有没有机会给陌生人传过福音？其实很难，对不对？对，我以前呢常常干这个事儿。陌生人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是非常重要，什么重要呢？第一印象啊，你要什么样？要开场，第一要建立关系，建立关系非常重要。那耶稣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呢？耶稣有没有说，哎，过来，这个你们知道吗？你们撒玛利亚人这个信仰不纯正，你们这个混杂了外邦的在一起的， 所以呢，今天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我们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但耶稣呢，从怎么样生活化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天很热，对不对？天很热，要水喝是正常的事情。一个远道而来的旅行的旅客到这个地方要水喝，是不是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啊，要水喝啊，借这个就开始聊天了。那我以前的时候呢，常常怎么样要去别的地方短宣，到这个公园里面呢，或者到大学校园里面做传福音，怎么跟人认识呢？怎么打招呼？哎，同学你好，这个能不能跟你花点时间聊聊聊天？通常情况下，那个人说：“哎，为什么要跟我聊天？是怪怪的，赶快留人。”应该怎么做呢？通常你问你们去，你们怎么做？要跟他说：“哎，朋友你好，我们是从外地刚来的，我们想了解个在你们城市旅游啊，能不能有机会介绍介绍你们城市里面哪些地方怎么样最好玩，哪些地方最好吃？”哎，怎么样？不错哈。对啊，你这样的话他就哦，我们的城市就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哎，要不要你今天带我们一起去？要不要？其实很容易跟他建立关系，或者哦，好啊，我们想吃，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要不要中午我请你客？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很多机会，建立开场白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通过上情况下，就是这个关系就能建立哈。这里面耶稣也是一样的。从这个井边的喝水谈起，井水跟福音有什么联系呢？当然了，耶稣这个他是神啊，他也是人，所以他很比我们高超，所以他通过水这样经验就能联想到这个福音哈。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那第一部分是开场白很重要，那第二部分就是什么？要需要切入点，要找到切入点。其实很多人呢都有需要，对不对？其实对我们传福音呢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我们常常觉得那些怎么样有钱的、成功的、表面做得好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需要。我们跟传福音都觉得哇，我自己信耶稣，我信的好像还不怎么地，我怎么给好像看似更成功、凡事都没有需要的人传福音呢？其实这是个误区。就像我上次主日讲到的，每个人生命中，不论是地位高低、经济上面的穷富，无论是大人小孩子，他都有生命的需要，每个人都有需要，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其实我在思想我自己，那今天早上我都跟我们家孩子一起祷告，我在想，哎呀，我十岁的时候跟他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有需要，当别人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马上就信主了。当时我的需要是什么呢？当时我的需要就是，因为呢，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常常生病。生病之后呢，我母亲呢就带我去看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人呐，完之后开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水给我喝呀。对，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啊，我不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当有人说耶稣基督他是世界里面怎么样最大的神，好不好？你要不要？我当然要了，有了他就没有惧怕了，而且有平安给你。我马上去教会了。所以我每个我十岁小孩子心里面也有需要。哎，自从那我进了教会以后，神的恩典一直保住我到今天。我觉得我每个人都有需要。所以传福音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跟他的聊天的时候，慢慢发现他生命中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们不会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怎么样？了解到我们跟传福音对象他的需要是什么？每个人需要不一样。那耶稣看到他生命的需要是，对不对？耶稣观察怎么样？大中午的，大家都在吃饭或休息，他一个人来打水。耶稣他生命中有需要，他不想让很多人看见。当然，耶稣有这个心见哈，他知道他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就从这个需要来着手，因为他是一个不满足、得不到满足的人，所以耶稣就说他是个心灵干渴的人，他需要活水。同样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这是切入点。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内容，你分享内容是什么？ 有人说我们分享内容是什么样，我们要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要不要？我们很多人传福音，很多时候就要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所听到的怎么样全部都讲出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你要把、要讲这个讲战争什么混在一起讲，最后别人听的，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讲的还不错，但是别人听得一头雾水。我们要针对刚才所切入的点里面讲神能够改变他那个方面，神能够赐给他新的生命那个方面。我觉得传福音的切入点是这个，我们不是怎么样要把整个的福音好像必须全备的全部讲出来。我的意思不是不要讲全备的福音，我是要讲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别人只是在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你要讲他生命最需要的地方，来讲带到耶稣能够改变能够满足，之后你有机会你再多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主，在座我们每个人信主不是听了一个人传完福音之后马上就信了，可能我们当时是信了，但是生命真正的信改变是有一段时间。就包括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给城里面传福音，后来城里面最后怎么说，我们以前是只听你说了，但是如今我们信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经历到了。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讲就是说要讲到耶稣基督能改变他生命中，耶稣基督针对这个需要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是新的生命。我们看的是耶稣传福音，那 有些人说耶稣传福音这个太厉害，因为耶稣是神，对不对？我们好像不能效法。 OK， 那好，那我们看这个人。哦，我们要讲这个经文我差点忘记了，在格林多这个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诚然知道，就是说福音的核心呢一定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不是说哦，你信了耶稣基督呢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了耶稣你就能够怎么样。我觉得核心的点就是要把人带到生命，就是我们是告诉耶稣基督可以给人带来平安，可以给人带来喜乐，可以给人带来，但是重要耶稣基督能，耶稣基督能，而不是只是我们看到我们所要的那个结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在传福音中时不知不觉呢就会、希望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也在传福音中、有些微妙的时候常常会多说一点他得的信主的利益，信主的好处。之后呢有一天他发现他信主以后好像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往往成为他信主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讲就是我们讲更重要讲耶稣基督和钉在十字架所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不只是外在的事情的满足。这是保罗所说的经文哈。那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方法，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方法，他用的方法就是见证法，见证法。那我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传福音的热情，这是传福音非常重要一点，一定要传福音的热情。传福音最重要的开始就是有热情。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为什么有热情呢？这个妇人为什么有热情？那怎么样？你怎么样能看出有热情啊？我们看他几段，一个放下水罐，他来干什么？打水，结果怎么样呢？他来不及拿着他的水罐回去，他把水罐直接丢在那个地方，他马上就跑到城里面去了。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他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对他生命的盼望和喜乐，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可以忘掉或者暂时放下他正在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他的热情所在。是因着耶稣基督带给他生命的满足和改变，这是他一直以来寻求和寻找的，但是耶稣基督今天给予了他。那另外我们看的时候，他马上往城里去，怎么着就对众人说。那大家知道当时一个情况哈，中午大家在干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这时候工作节奏很快哈，大家中午可能在忙着上班，但那当时的时代是农业社会的时代的时候，中午在干什么？吃饭，吃完饭干什么？可能休息，因为离收割还有四个月呢哈，这经文上离收割还有四个月，在休息。而且这个妇人她本身是干什么的？知道吗？她本身就不想让大家看见的，但是呢，她马上怎么样呢？就跑到城里去，叫大家都出来。 大家都在睡觉，他叫大家都出来，拿大喇叭在喊，哎，街坊邻居赶快出来呀，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奇妙的事。当然没有喇叭的时候，所以他很，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他非常的有热情，是因为他生命带来改变，是因为他得到了好东西，他要与人分享。其实今天这个社会哈，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因着人的软弱，我们渐渐把好东西都怎么样，都自己享受着，哎，好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说，人得了好东西，什么要分享出去？他自己得了这重要的，所以他要怎么样分享出去？我们看他第二个方面哈，那他有没有这个分享完整的福音给这些人呢？有没有？他有没有经过训练？有没有经过培训？没有，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很想传福音，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动冲动想给人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我没有经过培训，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对不对？没有时间，我们很多的这个借口在里面。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没有经过培训，他也不明白什么福音呢、这个全备的，因为刚才讲到耶稣也没有讲太多，但是呢他就讲他听到的，他生命中所经历到的，去人与人分享。我们一会儿会继续看到他传讲的内容啊。我们第二方面就是说传福音的勇气，传福音的勇气。其实传福音需要勇气，对吗？为什么？害羞，怕被拒绝。那其实我在思想我自己，在过去，我稍微那天我自己统计了一下哈，在过去这个十几年时间里面，我传福音至少被拒绝了50次。那有些人说，真的吗？我在特别是在我前十年的服事里面，那在中国的大陆这个前十年服事里面，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去传福音，给不同人传福音。所以呢，我大概统计我至少50次被人拒绝。那有些人怎么拒绝你呢？有些人拒绝，最简单的拒绝是你跟他说话，他就当没听见。对。他没听见，他没有反应。那还有些人就马上就开始跟你争辩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理论和价值观。那还有甚者呢，他就开始怎么样亵渎你所信的神，他就用一些不好的东西啊，讲一些不好的话呀、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啊，就啊你信的这个怎么样，你神怎么样。最难忍受的就是亵渎神，对不对？你不用不愿意听了 ，It's OK， 好吧，那拉倒，我也走，拜拜。但是当他去亵渎神的时候，我心中常常最开始的时候，我心中很生气。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不需要跟他生气。他拒绝的不是拒绝我，我觉得上帝都知道，他拒绝的是一份爱，他拒绝的是一份祝福。当我们思想到就说他拒绝的是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要认为他拒绝了我，好像我被人拒绝了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道，很多人也拒绝，对不对？他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说你到底行了什么呢？耶稣会被很多人拒绝。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传福音怎么样？如果不被拒绝，就是不正常；如果被拒绝了，那就是正常情况下。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所信的，我们当我们给传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心中认为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祝福的东西，如果别人不要，That's OK， 那希望他有一天可以要。我们认为我们分享的是好东西吗？是宝贝吗？这非常的重要，传福音的勇气。那我们知道这里面呢，就讲的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真的有很大的勇气。她勇气到达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她本身就不喜欢中午出来打水，不是本身不喜欢，就是平时出来打水见到很多人，她不想听到很多人背后呢指指点点的说，这个人，现在又在不知道跟哪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本身就不想听见这些话，不想听见别人对她的指责。所以他中午来打水，但是现在结果怎么样呢？他叫村里的人全部都出来，而且怎么样呢？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那个人讲我过去 我这些不好不光彩的事啊，这个混乱的婚姻生活啊，全部都说出来了。你有没有发现，用我们现在的理智，我们自己会做这个事情吗？我们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们会想，哎，我是得到了好处，等有机会吧，等有机会慢慢的跟私下里再跟一些人分享吧。因为呢，我们生活的美国是很看重个人隐私的，对不对？我们很看重个人隐私，所以怎么样呢？哎，我有机会再跟先跟熟悉的人再分享。其实，传福音最大最能带来生命果效的是什么？就是你所经历的那奇妙神的作为，你的经历，你经历到多少，你分享出多少，就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其实呢，以前的时候呢，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在南美有一个国家，圣灵在一段时间大大的复兴当地很多教会，很多人去基督徒传福音。他第一件事情跟人先建立关系之后，就分享到，其实哎，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人，我原来心中也很多的饥渴啊，很多问题。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因着我后来听到了福音，生命被改变了。耶稣能改变我，他也会改变你。你愿意吗？这样的传福音，今天我们有没有遇见过？好像比较少。但是圣灵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在那个国家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一下，这里包括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她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有没有果效的家？当然有了，很多人信了，对不对？她传福音有果效的，她果效最大就是说，她当她真实自己所经历到的，甚至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怎么样分享出来的时候，她因着自己所得到的，因着这个宝贝，她愿意与人分享，她怎么样就不顾及到她自己的软弱。不顾及到他原来好像丢面子的事情。当别人看见他因着福音带来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别人信了。我们要知道一点，传福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讲一套道理别人就马上信了，他信的是说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今天他因着见了耶稣，见了弥赛亚，他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了。他以前不想见我们，总是偷偷摸摸长长的，今天他竟然主动来到这个地方。平时的时候他满脸愁容，今天怎么样，他见了这个人之后就有喜乐。他平时从来不跟人谈到他的婚姻问题，今天怎么样，他主动跟人谈到他婚姻的问题。这是什么力量改变他？就是他所见到那个人。大家为什么信你知道吗？村里面那些人不是简简单说了一些这个道理就信了，而是见他，首先见到生命的改变，因为他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对不对？我们看到传福音的勇气。那传福音的内容呢？我们看到传福音内容，就谁可以传福音？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传福音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装备，一定要训练，我们一定怎么样？要有时间。啊，我们一定怎么样呢？这个要这个找到一个好的机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人撒玛利亚传福音，他没有装备，他怎么样？他也没有说啊，我等等。最好的时机就是他经历到在这喜乐的份上的时候，马上与人分享。你有没有尝试过，当你生命中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件神的奇妙工作的时候？你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你那些不信主的人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多人常常说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将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分享出来。我觉得传福音不是说我们必须哇要一二三四五找一个步骤要祷告很长时间，当然要祷告，不是祷告很长时间完之后呢精心策划一个见面的地点，找一个特别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必要，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与人分享。什么有人资格传福音？连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她还没有完全知道她所信的，只是经历到神了，她就能分享出去。这样的人都有资格，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更有资格。基督徒不是圣人， 我们常常有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必须很刚强，状态很好，与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传福音。但是发现呢，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好像刚刚好一点点又软弱了，刚刚好一点又软弱了，好像我们永远找不到那个 moment， 就是哎呦，我很刚强，给人去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不需要非要那个样子，因为不是传福音，不是传的是我们自己，也不是传的是我们基督徒要过多么圣洁、多么这个有道德高尚的人。我们传的就是我们软弱，但是神的怜悯，神仍然在我生命做奇妙的工作，这就是内容。那我分享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见证你所经历的，这就是我刚才所分享到传福音的两个方法。那假如如果还没学，没有听太明白，还没有很多东西还不会，怎么样呢？我们传福音训练。下个礼拜，这个主日结束以后，时间啊，已经写清楚了啊，这个1:30到3:00啊，在我们宗会堂，我们有传福音训练。若是你其实今天还没有听太懂，那明天呢，有更长的时间呢，去听去学习，好不好？如果说我们经过训练了之后，我们还是不传福音，还是害怕，还是有很多问题，那可能还会有这个状况啊。那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和助和去克服这个，好不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哈。那我们第三个方面还有一小段哈，我们要分享完。那传福音的喜乐，第三个方面传福音的喜乐，要传福音的需要，所以带出传福音的方法，那带着传福音的喜乐。那在这里面提到，就说耶稣就说，我刚才也分享到，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他心中满有喜乐。那同样呢，我们看到另外这个收割的喜乐，来看见没有？收割时候你喜不喜乐？如果是你是农民的话，一年种地完之后呢，耕地除草，这个施肥，就盼我秋天的收割，对不对？所以他是蛮有喜乐的。我们收割的时候会不会有喜乐？当然会有喜乐。经文怎么说呢？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收割的人是有工价的，虽然这个粮食是神的，庄稼是神的，但是呢，你是有工价的，这不要存到永生的工价，而且呢，在今生你也可以得到，就是不一样的喜乐，不一样的喜乐。其实呢，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不得不提到一点。其实我在我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给人传福音有没有害怕？当然有害怕。所以呢，当时就操练一个事情，就是说最容易给人传福音惧怕就陌生人吗？所以好，我就到这个校园里面，到一些公共场合去跟人搭讪，用各种方法，像我刚才开场白啊，各种方法尝试，什么样能跟人建立关系？传福音是有不容易一件事情。那同样呢，也是像我自己，在我头三年的服侍里面，虽然上帝呼召我全时间侍奉他，但头三年里面有很多动摇，特别是看到我很多同学毕业了，完之后怎么样呢？工作稳定。完之后呢，这个开始在工作中间呢也崭露头角，事业方面也慢慢的这个有起色的时候，我呢，我想我自己，我还是过着什么生活呢？还是过着每天生活的经济来源仰望神，仰望一些神也感动一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仰望神感动一些弟兄姊妹不定时的奉献，对未来。从人的角度来看，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呢，当我越来越服侍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其中有一点是神透过这个方面不断的鼓励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看见我传福音的时候，带给人生命改变的时候，当我传福音给一个人，这个福音给他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当那些沮丧的人被生命改变的时候，当那些平时生活中没有盼望的人，在那些游戏中在寻找的人，在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当我把福音传给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的生命开始改变。当对婚姻价值观从来没有认识，也不知道婚姻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当我讲圣经的婚姻道理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回想起来这些的时候，我生命就很有喜乐。 有一天我记得很一个下大雪的晚上，还下很大的雪。我们一般上呢，之后我跟我太太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常常就是每个周有几次去到一个大学校园里面，就是绕着校园祷告。那时候晚上八点钟，下雪。那天呢，因为下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不知道呢，那天晚上祷告会呢，因着一些原因已经取消了。所以呢，只有我和太太两个人。那天晚上我们就绕着校园祷告，突然间心中祷告祷告，心中生出了一种喜乐，哇，神呐、啊！今天晚上虽然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我们竟然能够为这么大的一个校园祷告，竟然能够参与在你对这么大的一个校园里面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啊，神呐、啊！心中太为的满足和喜乐。其实这个喜乐和满足是呢，很多很多时候只要你尝到了之后，它会成为你一生不断的跟随主，一生不断的信靠神的这样的力量。简短的分享，其实过去我在中国服事的十年里面，我带过四个门徒小组，加在一起人数大概有二十个弟兄哈。那今天这二十个人都干什么呢？有人成为传道人，在牧养教会。那有些人呢，成为大学老师，在大学里面教书。那有些人干什么呢？有些人已经自己在创业开公司。那也有些人怎么样呢？在所谓的各行各行一个业里面，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已经建立。但是他们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人绝大部分已经成为现在不同的教会的主要同工。大家可以想象吗？我当时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但是当我今天回想的时候，我神哪、啊、我所做的非常有限，但是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我竟然能够陪着一个人跟他一起成长，今天他居然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岂不是成为这个有机会参与到更多人祝福里面吗？所以我们常常要提到，我们是做门徒，我们要做门徒，对不对？门训小组，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思想。我们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可能待得很长，有些人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有机会，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能够带着意向和使命，带着我们经过我们的训练出去的时候，你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个地方，我想每个人说，我想就记住一句话，叫你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我们好不好？要不要弟兄姊妹左右两边的人对彼此说，你要传福音。大家所有的今天的话都可以忘记，就这一句话大家记住了就 OK， 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主要今天主要愿意你继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由得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我们。主要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伟大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上，存到永远的价值事情上有份。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更新我们，叫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若不传福音，像保罗说就有祸了。主啊，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成了一个内敛的，就成了一滩死水一样。所以只有活泼流动的，主啊，才是能够这不断的滋养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干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舍不得传出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想到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个月一次圣餐的时间哈，那我们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每次只是仪式。弟兄姊妹，我今天给大家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领饼和杯的时候，请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